鲍迪埃和国际歌。巴黎公社战士与提耶尔的凡尔赛军队拼杀的那些日子，最艰难的是1871年5月22日起的一个星期，后来被称为五月流血周。缺乏作战经验的公社战士在巴黎临时堆起街垒，顽强地抗击着。随着一名名公社战士的牺牲，反动军队凶恶地占领了一个个街区，巴黎的枪声悉数了。5月27日，当拉雪兹神父公墓被反动军队占领以后，除了偶然的几声枪响，巴黎逐渐地陷于可怕的寂静当中。大屠杀阴沉沉地即将来临。这时有个身影踉跄地出现在巴黎第11区的街头，那是个年过半百的公社战士，他手中武器的枪膛还是热的，他身旁的战友都已经阵亡。一时他不知道在哪里能够找到公社委员会的组织，或许眼下最痛快的是去找那些凡尔赛的反动军队，临死前杀他几个。但他的右手疲软，行动不便，他疲乏痛苦又枉然地走着。一个他熟悉的院子使他停住了脚步。对了，这里是他一个好友的住处。他迟疑地推门，门竟然随手而开，然后一双手把他连拉带拽地拖了进去。快，快到我这先躲一躲，欧人鲍迪埃。朋友帮助这个叫做欧人鲍迪埃的公社战士避开了凡尔赛军队的搜捕。但是占领巴黎的凡尔赛反动势力组织的第四军事法庭仍然缺席宣判这个欧人鲍迪埃死刑，然后报纸居然有消息说已经执行了对他的死刑宣判。提耶尔反动政府当然不可能放过他。欧人鲍迪埃是个著名的工人诗人。23年前，巴黎爆发了六月起义，与反动政府军队战斗的工人队伍当中就有欧人鲍迪埃。那时他是个激情似火的青年，后来他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成为协会巴黎支部的领导成员。法军兵败色当的时候，普军包围巴黎，他是巴黎国民自卫军第二团的一名副连长。巴黎公社成立以后，他出任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然后又当选为公社社会服务委员会委员，行使巴黎第二区区长的职责。尽管这时鲍迪埃是个因中风而右手行动不便的残疾人，但是他仍然热情地为巴黎公社的革命事业而奔忙。他带领公社武装战士在维克多·雅尔圣母院拘捕了反对巴黎公社的教士。提耶尔反动政府更害怕的是鲍迪埃的诗，那些诗歌歌颂法国革命人民的战斗精神。在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的时候，他写了《人民》。脚踏泥泞，面对枪林，几支旧枪做武器，任凭饥肠辘辘。这战斗的巨人又挺身而起，在暴君的宫殿上，他用瘦削的手刻下这样的字迹：不自由，勿宁死。在巴黎六月起义期间，鲍迪埃又写了《分娩》、1848年六月等许多诗歌，纪念那些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英灵。如今鲍迪埃在朋友的掩护下藏身巴黎，每天都有公社战士遭到凡尔赛反动军队屠杀的消息传来，使他悲愤交加。作为一名诗人，鲍迪埃极其敏感。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的惨遭镇压曾沉重地打击了他，以致使他患上了神经官能症和血栓塞病，引起中风，导致右手行动不便。但如今作为一名工人阶级的战士，他的神经已经不再那么脆弱了，他要写诗，用诗歌打击反动势力。他拿起笔，二月革命，六月起义，五月流血周，工人民众为争取自由，夺回被贵族资产者剥夺的权利，前赴后继，在街垒用简陋的武器和反对军队战斗，不惜流尽最后一滴鲜血的情景历历在目。激情化作诗句，在他的笔下一泻而出。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就在凡尔赛反动军队在巴黎屠杀革命民众的恐怖气氛当中，欧仁·鲍迪埃写下了这首诗，诗的题目他写了国际，因为他从参加世界各国工人的组织国际工人协会的时候起就已经明白，全世界受苦的人要齐心协力才能够争取无产阶级的最后解放。后来鲍迪埃设法离开了巴黎，流亡英国、美国，又写了大量歌颂无产阶级的诗篇。1887年他逝世以后，他的诗集《革命歌集》出版。法国工人作曲家比尔·迪盖特看到了《革命歌集》，他是法国里尔地区的工人合唱团指挥。你看看这本诗选，从中你选首歌谱曲吧。交给他诗集的是一个当地的工人运动组织的领导人。比尔·迪盖特翻着读着都不错，可是最打动他的就是这首国际。迪盖特连夜谱曲，在自己简陋的风琴上试弹着演奏着，彻夜未眠，直到东方出现晨曦。迪盖特终于用雄伟的曲调抒发出高昂激越的激情，让这首诗变成了旋律悲壮高昂的歌曲《国际歌》。从此，《国际歌》走向世界，成为全世界无产者的共同心声。